典之路，云柱火柱，恩典之路历历在目，无尽恩典从不改变。欢迎收听无尽恩典。在今天的无尽恩典节目中，柴佩尔牧师将要带来的信息是：
当你的名誉、表现、能力和成就都被剥夺，你没了家庭，没了名誉，也没了自尊时，你还剩下什么？剩下的就只有神在基督里供应给你的儿子。
欢迎来到柴佩尔博士的无尽恩典节目。柴佩尔博士是伊利诺州皮奥里亚市历史悠久的恩典长老教会牧师，也是密苏里州圣路易斯市圣约神学院的荣誉院长。我是主持人陶乐诗，我们正在研读罗马书。柴佩尔博士追溯了神的救赎历史，就是神借着恩典的礼物救赎罪人。今天我们来到了罗马书第四章，使徒保罗描述了亚伯拉罕的信仰。柴佩尔博士为今天的信息取名为《无可指望时的盼望》。罗马书四章十八到二十五节，保罗说：亚伯拉罕在他无可指望的时候，因信仍有指望，就得以做多国的父，正如先前所说，你的后裔将要如此。他将近百岁的时候，虽然想到自己的身体如同已死，撒拉的生育已经断绝，他的信心还是不软弱，并且仰望神的应许，总没有因不信心里起疑惑，反倒因信心里得坚固，将荣耀归给神，且满心相信神所应许的必能做成，所以这就算为他的义。算为他义的这句话不是单为他写的，也是为我们将来的算为义之人写的，就是我们这信神使我们的主耶稣从死里复活的人。耶稣被交给人是为我们的过犯，复活是为叫我们称义。
对我们教会本周发生的事情来说，没有比这一段经文更适切的了。本周有69个来自11个不同国家的人走进这一间教会的大门，还有几十个年轻母亲加入了母亲小组。他们或者没有教会背景，或者来自不同的教会。你必须得知道，当人们走进这扇门时，他们心里都在问这些问题：这里有我的位置吗？这里的人希望见到我吗？这里的人关心我吗？这里有我的位置吗？保罗的回答是：因着信，你就成了这个家庭的一部分。我们的任务是让人明确地接受到这个信息。永远不要过早地对故事的结局失去信心。有些人对吉姆·斯托克戴尔上将的话深有体会。在吉姆·柯林斯《从优秀到卓越》这本书当中呢，他引用最多的是斯托克戴尔上将的话。这位高级军官是越南战争中被关押在河内希尔顿时间最长的一位。他在谈及自己的经历时，分享了使他得以活下来的是什么。八年之间，他不断地受到折磨，经常被殴打，身上一直有伤。当时有很多人都死在了河内希尔顿。柯林斯问他，是什么使你活了下来呢？斯托克戴尔回答说，我从未对故事的结局失去信心。我从来没有怀疑过我能够从这里走出去，我也从未怀疑过最后我会胜利。这段经历就变成了我生命中的决定性事件。柯林斯说， 没有活下来的人是什么样的人呢？斯托克戴尔回答说，很简单，那些乐观主义者没有活下来，因为他们说我们会在圣诞节前得释放，但圣诞节来了又去，他们却没有被释放。然后他们说我们会在复活节前得释放，而复活节来了又去，他们也没有被释放。接着他们说我们会在感恩节前得释放，感恩节来了又去，他们仍然在监狱里。斯托克戴尔说，乐观主义者因着心碎而死。这位最高级别的军官想试图帮助他们，对他们说，我们在圣诞节前不会得释放，所以要做好心理准备。他解释自己的哲学时说，你绝不能把信心和自律混为一谈，你要相信自己最终会胜利，若没有这样的信心你就完蛋了，但是这并不代表你不需要面对当前现实中最残酷的事实。我不止一次地引用过这句话，也许有些人都还记得，我们在一个谈话节目中谈及这间教会的未来，我们说要相信一个好的结局，但我们所盼望的是要求我们面对这个时代的残酷事实，某种同质化以及教会要面临的限制。如果我们希望世界或说来自各国各方的人来到我们当中，我们就必须决心成为各世代各民族的教会，而不是只选择一两种人群来服侍。我们要成为各世代各民族的教会。我们意识到这意味着我们必须面对一些我们不想要面对的残酷事实，然而我们做到了。当我们看到像本周的这种情况时，当我们看到这个社区有那么多人来到教会，这使我们的资源受到了很大的压力。我们在财务、孩童看顾、志愿者、教室空间等等的方面都受到了挑战。你可能会说，这些就是更残酷的现实吗？但实际上就是那个回答，我们要相信一个有盼望的结局。斯托克戴尔上将说，绝不能失去你最终会得释放的信心。我们可以受他的启发，但我们是基督徒，这意味着我们要根据神的话来审视各样的事。斯托克戴尔说，我们绝不能失去一定会离开这里的信心，但我们认识到这实际上只是一种无可指望时的盼望。没有人可以保证他或其他人一定会离开那里，这其实只是否定一种乐观主义的另一种乐观主义。他否定眼前的乐观主义，例如说，我们会在圣诞节或复活节或感恩节之前被放出去，他反对这一点。但是他支持的是长期的乐观主义，那就是我们最终一定会出去。但是你我都知道，事实可能完全不是那样的。那么人除了对自己所盼望的结局有信心之外，还有其他的选择吗？使徒保罗说的是对另一种盼望的信心，不是人的乐观主义，而是神最终会得胜的事实。这种信心是相信神将持守他的应许，完成他的旨意。神的旨意是将所有信靠信实之神的人带入他的国度，他的家。这是不受世代限制的，也不受群体的限制。使徒保罗说，如果人信靠亚伯拉罕的神，信靠他是信实的神，那么每个人都将是亚伯拉罕家族中的一员，因此亚伯拉罕会成为多国的父。我们特别需要在这样一个主日来思考，这对我们教会意味着什么。我们应该持有的盼望其本质是什么呢？ 宣告这盼望的信心其本质又是什么呢？对亚伯拉罕来说，这是对终局的盼望。他盼望发生的事情在罗马书四章十八节，他就是亚伯拉罕，在无可指望的时候，因信仍有指望，就得以做多国的父。正如先前所说，你的后裔将要如此。亚伯拉罕只是希望他名字的含义可以成真，还记得吗？他最初名叫亚伯兰，意思是高尚或伟大的父亲。然后神说，你看天上的星星，你的子孙也要如此多。神不只是给了他这个应许，神还给了亚伯兰起一个新名字，亚伯拉罕，意思是众人之父，甚至是万国之父。在一个无论是遗产、劳动力还是名声都取决于子嗣多少的文化当中，亚伯拉罕迫切希望他名字的含义可以成真。但是他需要面对一些残酷的事实，就是十九节所说的，他将近百岁的时候，虽然想到自己的身体如同已死，撒拉的生育已经断绝，他的信心还是不软弱。这些表达和用词并不令人感到愉快，也不够敏感，在政治上也不正确，而且在亚伯拉罕的文化中，这些话是令人尴尬和羞耻的。亚伯拉罕所学习的也是他要学习的事，神的祝福会降临在那些没有能力或不配拥有他们的人身上。亚伯拉罕不能使自己名字的含义成真，他在75岁的时候得到了亚伯拉罕这个名字，意思是万国之父，而25年过去了，神再一次向他显现说，现在我要实现这应许。在那个时候，你可能还记得，亚伯拉罕已经99岁了，而孩子要到他100岁时才会出生。当他在如此高龄的时候，听到他将有一个孩子，不仅如此，他的妻子撒拉在得到神应许的时候是65岁，现在是25年之后，所以撒拉已经90岁了。当亚伯拉罕听到撒拉将被称为万国之母，因为他将在90岁的时候生下一个孩子时，他大笑着晕倒在地。但神的祝福正在慢慢显明，这种盼望完全不基于人的表现。我们所盼望的事是我们自己无法完成的，这就是亚伯拉罕所盼望之结局的性质。显然这不只适用于那些不能实现自己期盼之结局的人，还有那些不能依靠自己的表现与神和好或解决其他任何事的人，也适用于那些不配得到神祝福的人。我们认为亚伯拉罕是信心之父，圣经也的确是这样称呼他，但他不得不成为信靠神的人，把荣耀归给神，因为并没有剩下什么他可以归荣耀给自己的，他也没法信靠自己，他已经年纪老迈。是的，他顺服了神的呼召，他按照神的吩咐从加勒底的乌尔去了应许之地，他离开了富家的土地，撇弃了他的财产，踏上了他不认识的土地。而在那段旅程中，他也只不过2次把自己的妻子拱手让人。当神终于说他将要生一个儿子时，他的确嘲笑了神。你可能还记得，他之前用过一些其他方法来实现神的应许，他纳了妻子的女仆为妾，想要获得本该由神供应给他们的子嗣。当撒拉对于这件事和这个子嗣有些不满时，亚伯拉罕赶出他的妾和他的亲生儿子，任凭他们在沙漠里曝晒，甚至因此而死。我们说他是信心之父，但如果我们看到 他多么不配，或看看他的表现，我们实在找不到多少信心的依据。他甚至不能指望他的妻子来帮他排忧解难。你可能还记得撒拉的反应，当天使来到他身边说，你将生一个儿子时，他也笑了。当天使说，你为什么笑？撒拉做了什么呢？他撒了谎。亚伯拉罕笑得倒在地上，而撒拉笑了，随后就撒谎说，我没有笑。但是他的确笑了。我们得好好想想撒拉的反应。我们已经准备好要谴责他了，也许我们应该想一想为什么。如果撒拉知道自己这么做会惹出麻烦，如果他知道他会被人嘲笑，为什么他不愿意向那些知道他做了什么的人承认他笑了，却反倒撒谎呢？请听好，为什么撒拉在信靠神上有这么大的困难？如果你的丈夫为了保住自己的面子，两次把你送给别的男人，然后他的神差派使者来告诉你，你将在90岁时生一个孩子，也许你也会笑。而当他们戳破你时，也许你也会有点不愿意说实话。我们可以责备亚伯拉罕或撒拉，或者我们也可以试着去理解他们。这样一把年纪的老夫妇，有一天神应许他们将生一个孩子，要他们有坚定的信心，相信这个孩子一定会来到，这是多么不寻常的事啊。传教士雷伊·普里查德为他们的反应做了解释。想想看，亚伯拉罕和撒拉在76岁的时候买了一张婴儿床，78岁的时候他们有了一长串婴儿名字的名单，他们已经想了2年了。80岁时他们订购了尿布服务，82岁时他们订阅了新父母杂志，85岁时他们重新订阅了新父母杂志，95岁时他们重新粉刷婴儿的房间。如果你做过这些事，你就知道其中的痛苦了。如果你等了这么久，期待了这么久，你一定知道其中的痛苦。99岁的时候，撒拉报名了巴勒斯坦综合医院的拉梅兹心理助产课程。亚伯拉罕一边帮助他练习呼吸法，一边大声地说，神是不是在和我们开玩笑啊？等待的过程一定很艰难。当亚伯拉罕笑晕在地，摔得鼻青脸肿时，他知道自己没有对神100%的忠心。但也许他也只是需要释放他的情感。这一次真的会发生吗？已经25年了，我第一次听到这话的时候就已经75岁了。所以真的吗？这一次真的会发生吗？你意识到，亚伯拉罕打心底认为，他不仅需要释放痛苦的情感，他的信心也减弱了。亚伯拉罕心想，我的身体靠不住，我的配偶靠不住，我的能力靠不住，我的品格也靠不住，我还有什么可依靠的吗？什么都没有。但神说他会赐给我一个儿子，这是我仅剩的。神的话是我仅剩的东西。我们必须从某种意义上理解这种减弱的信心，这不单单是神应许他将有儿子，更是神将供应这个儿子，这是我们仅剩的一切。当生活变得艰难，当你的名誉被夺去，希望被夺去，品格被夺去，别人认为你应该供应你的家庭，但你做不到，连你自己也不相信自己。当你的名誉、表现、能力和成就都被夺去了，你没了家庭，没了名誉，也没了自尊时，你还剩下什么呢？剩下的就只有神在基督里供应给你的儿子。我不止一次地告诉你这个故事，因为它对我影响很大。有一次，我去参加一个布道会， 我的一个朋友到机场接我，我们从机场开车到我那晚要住的地方，他就向我一一列出了他家里的情况。我的儿子在坐牢，我的生意遇到了麻烦，我的教会也有很多的矛盾，我为什么还要相信神呢？那一刻我不知道该怎么做，只觉得惊慌失措。但很奇妙的，圣灵把我不知道该怎么说的话放在了我的口中，我就对他说，如果你只看你的处境，我也不知道你为什么要相信神。但我们相信神不是因为我们在堕落世界中的处境，而是因为他在十字架上向我们显明了他是怎样一位神。神为了我们永恒的生命赐给我们他的爱子，这就是他爱我们的心。我们看到，当人所有的价值和人的努力都失败了，而且注定失败时，我们就认识到，亚伯拉罕得到以撒完全是仰赖神的供应。这就是圣经要我们明白的教导。最终，我们的盼望不在于自己，而完全在于神的供应。这对那些走进教会大门的人来说非常重要。他们认为自己要有资格进入这个神的家，就必须带一些东西来，或是要正确的背景或者家庭，或者是要说流利的语言，他们认为这样才有资格成为我们的一份子。但我们必须说，实际上，当你知道我们不相信这些时，你才算是有资格成为我们的一部分。我们相信我们自己没有任何资格，不是我们的成就，不是我们的品格，不是我们的任何价值叫我们对神有盼望。这盼望是神赐给我们的恩典，因为世人都犯了罪，亏缺了神的荣耀。这就是我们所相信的。神使我们与他相合，因着他的恩典称我们为义，而这是一个要凭信心接受的礼物。
以上是柴培尔博士在无尽恩典节目中带来的信息。我们正在学习罗马书，神借着耶稣基督赐给我们无尽恩典，我们要在这恩典上打好坚实的基础。现在让我们邀请柴培尔博士和我们讨论今天的主题。柴培尔牧师，我们有时会感到困惑，因为我们说要因为神在十字架上的工作而相信他，但艰难的处境似乎并不能证明神在十字架上显明的爱。当我们因为眼睛看到的与神的属性不同的事而挣扎的时候，该怎么做呢？
你的意思是说，因为有坏事发生，那一定意味着神不像我们认为的那样爱我们，是吗？
没错。
乐师啊，我很惊讶人们会经常问这个问题。但这个问题的意思其实是，如果神是良善的，他又掌管一切，那为什么我还会受到伤害？为什么我的世界支离破碎，如此艰难呢？而我们需要一遍又一遍地说，圣经是如何看我们所处的世界的呢？圣经说，神创造万物都是美好的，但由于人的自私，罪进入了世界，一切美好就都被打破了。现在的世界并不是神最初创造的样子，它已经被罪破坏了。这个世界充满了问题，这是一个破碎堕落的世界。神创造的世界原本是美好的，但罪侵蚀了一切，包括我们的本性和我们对待大自然的方式。因此，如果我们只看处境，我们总是会质疑神的属性，因为我们会说，这是一个破碎的世界，所以神一定是破碎的。或者说，这是一个充满伤害的世界，所以也许神就是喜欢伤害人。但我们总是得说，不是的，请听好， 神创造的世界是美好的，但我们的罪败坏了这个世界。基督徒也生活在这个堕落的世界里，所以他们也会经历到艰难的事情，无论是艰难的人际关系，还是健康问题，或者财务问题，或者世界战争，神都不会说，哦，您是基督徒，所以我要把你放在一个泡泡里，艰难的事情不会临到你。相反的，神会说，我已经应许你将永远与我同在，我也给了你机会在这个破碎堕落的世界中接触别人，让你可以用你在困境中的盼望帮助他们。这样，当你还在这个世界上的时候，你仍然是我的见证人。你会告诉人们，有一条摆脱困境的道路，而且你说的不是假设性的话，你知道自己在说什么，因为你就生活在那个破碎的世界里。所以很多时候我会回想到我那个朋友的故事，他去机场接我，因为我要去一个大会做讲员。在他开车送我去开会的时候，他开始数算自从我们见面之后，他的生活当中都发生了什么。他的一个儿子在坐牢，他的婚姻处于巨大的压力之中，他的教会也充满了矛盾。他说，我的朋友，当我的生活当中发生了这么多坏事时，我为什么还要相信神是良善的呢？我不得不说，你知道吗？如果你只看你的处境，我也完全不知道你为什么要相信神。但神不是让我们看处境来决定他的属性，他要我们看十字架，他要我们看他为罪人供应了多么大的恩典，他让他的儿子从死里复活，为这个破碎的世界开了一条出路。有一天，他将带你离开这个世界，永远与他自己同在，你的身体将变得完整，罪恶、破碎和伤害都将不复存在。所以我们要看十字架，而不是看处境。当我们看十字架的时候，我们会说，神真的是良善的。神的属性不是在这个被我们的罪性破碎的世界里显明的，而是在十字架上。
是的，我们都有过这种感受，不是吗？而且我们有时会允许自己沉溺在那种感受里，这有点令人难以置信。
是的，我想到有一天有个年轻人来我的办公室找我说，我生活里所有的事情都很糟糕，我的工作，我和家人不和。但有时我会告诉我的妻子，至少我们有几个孩子和我们爱的人。他有点沮丧地靠在椅背上，但他听到自己说，我们有孩子和爱我们的人。于是他接着说，也许神没有我想的那么糟糕。
是的，谢谢您的分享，柴佩尔博士。听众朋友，这就是我们今天的无尽恩典节目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我们下期节目再会。
主恩典何等美好，比海深也比山高，过去现在和未来，主恩丰富奇妙。